类的讲师、同工、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要谢谢主方丹琪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里参与这个施工，做一个短短的分享。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而且他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在他们的大力的鼓励之下，我才鼓起勇气来担任这个分享。如果我说分享的有什么错误的，请你们指正。那么这几天我们这个营会都在思想说分别为圣这个真理。那么当我们站在这分别为圣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关怀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先分析一下近代的教会他们对社会责任的看法如何。那么我们看看这些看法是否是合乎真理或者不合乎真理。不合乎真理的我们就要拒绝，要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我在教会历史上我今天要讲的不但是一些的重点，也补充一些在文章里面没有提到的。因为这文章本来他们说限定只有3000个字，所以我就把一些的资料拿了出来，抽了出来所以这里有一些的补充了。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面传福音与社会关怀似乎是一直的很紧密的关系在进行中不过这个关系呢曾经以不同的方法来表达而已。我教会往往不自觉的在进行这两个活动，就是传福音跟社会关怀。我不觉得需要为所做的事情或做事的理由来界定和清楚，但是近来呢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显然的有一个非常引起争论的辩论，就是环绕在这个教会对社会的责任以及我们传福音跟社会关怀的关系上。那么我就综合了这些的看法，我就把它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我称它为各理派，我这一派他们认为将生与俗分割得很清楚了一切是俗世的他们就可以说是一概不管，只专心的来做属灵的事情。我第二种的看法呢就是我称它为日式派，那这种的看法他们就认为社会关怀需要去教会去进行，但是传福音却是最基要最重要的也教会的使命。我这派的人呢就是日式派呢，他们觉得教会需要参与社会关怀有三个有很多原因其中我指出的这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命令，耶稣在好撒玛利人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神，我们还要爱我们的邻舍，这是路加福音第10章所告诉我们的。而主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邻舍不光是指着那些我们认识或者亲近的人，这邻舍也包括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甚至一些我们不欢喜的人。那神也藉着先知们在旧约里面不断地提醒他的子民，在以赛亚书1:17就是一个例子。那么神提醒他子民说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给寡妇编起。那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这一个吩咐呢主耶稣曾经说过，我们如果真的爱他就必须要遵循他的吩咐他的命令一个爱神的人绝不会 违背神的明显的教训和命令，当我们不愿意去关怀那些受伤害的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违背神，而显出我们将自己放在神和他的命令之上。我第二个原因他们认为教会需要参与社会关怀，是要效法基督。耶稣在约翰福音13:15告诉我们，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所做的去做。当然这一段的经文是指着他要门徒们彼此洗脚，彼此的服侍而说了。但是耶稣的一生的言行也不可否认是应当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去遵循的。而保罗也说你们应该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在有关于社会关怀方面，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一些的榜样。在马太福音14:14，主耶稣有一次他想暗暗的退到旷野去的时候，众人跟随他。我耶稣看见许多人，经文说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我当天晚上的时候，耶稣又看到这帮的人在挨饿，他就用那5饼2条鱼叫他们吃饱。这些都是关怀的工作。我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关怀人，他有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他注重人的永生多于人身体的需要。因为那段经文接下来我们看到那5000人吃饱之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他们跟踪到对岸的时候，他们找着耶稣就对耶稣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然后耶稣就回答了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为了看见神迹，你们只是想要吃饱，吃得饱，不要为这些必坏的食物而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这里给我们耶稣给我们榜样，就是要我们去关怀人，包括物质的需要。但是关怀人的灵魂的需要是优先的，是更加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是盐和光。我耶稣看希望他的门徒都能够成为世上的盐和光，这是马太福音5。盐和光是产生这个果效的一种的日用品，它们的出现肯定会使周围受影响而改变的。因此假如我们基督徒要影响社会，使它有改善，有两件事情我们需要做的。第一，就是我们需要参与落到这个社会里面；第二方面，我们要坚定我们自己的立场，拒绝那些这些社会所可能带给我们的同化。我们引用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要在世上而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的原则就是我们去进行这些工作，而不要被社会所同化了。此外，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基督徒的信仰理想标准，我们要有勇气的与周围的做法环境不同。那第三方面，他们对于关怀的观点就是我称之为新使命派。他们认为教会的新使命，就是他们认为最重要使命就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教会存在就是为着服务人群，服务世界，这是这一派的人的看法。那么这个新使命呢，这个词其实是在1973，他们补学在开一个拆船的大会的时候，在曼谷开始宣布了这种的观念，新使命，这是他们专用的名词。 就是指说他们决心以人文的主义社会关怀行动来代替圣经里所讲的传福音的大使命。我其实他们这个新使命是的基本论据，就是根据两个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新补旧论，我就是说他们认为救恩已经完成了，全世界人都已经被赎了，甚至即使有人否认这件事实，他们仍然是被赎的人。我基督徒的责任只要让这些非基督徒知道他们在基督里有份，然后大家就可以携手并肩的去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他们第二个的论据是他们有种观念，就是新天国论。他们所谓的天国就是世人共同寻找天下太平的意思，而天国是要靠着社会改革得以实现，而基督徒参与这个社会改革就等于你是在做见证传福音了。我从以上这三个的论点呢，对于第一个论点的各离派呢，他们的处事能够保持分别为圣是对的，但是忽略了真理的另一方面，就是耶稣吩咐我们不但要处事，要处事也要入世。我约翰十七章的祷告是主耶稣在与门徒别离的时候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一段的话，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在这个祷告中，主耶稣一连了两次他说，你们不熟这世界，正如我不熟世界一样。那这是处世的观念。不但如此，他接下来也说，从今以后我不在这世上，他们却在世上。然后十九节他会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去。我这是入世的观念。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我们在世上被差派到这个世上，另一方面我们又不熟这个世界的一种的矛盾啊，这个矛盾正是要在我们身上成全了。那既然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不要离开这世界呢？我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耶稣要我们不离开世界，就是我们要入世在世界中，但是我们心态是不属于这世界的，这才是主要求我们的。我们留在世界上，我们因为还有神要还有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完成的，那使命就是他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把这个大使命完成，带领人来归向他，并且在世界上能够做盐和光。我这三个论点呢，第三种论点呢就是新使命派。很明显的，他们完全是离开了圣经的真理，与世界同流合污了，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教会所不能够接受和容忍的异端。他们有几方面的偏差，在关于这社会关怀方面。第一，他们不以圣经的话为神的话，他们不信圣经是无误的启示，这就是他们各种的怪论异端的源头。第二方面，他们的偏差就是他们只强调教会为他人服务这一方面，但是这不是教会的功能的唯一的一方面，只是教会的功能比较次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们教会还有其他的责任，比如我们有先知的责任，我们要宣扬神的话，教会又是个大家庭，我们要发挥我们基督徒团契的功用。不但如此，教会还有祭司的职分， 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敬拜他，也为万民代祷。教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献教，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大使命交托给教会，叫教会把福音传开，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第三方面偏差，他们认为神最终关心的是这个世界，而教会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附类品。他们强调的次序是神、世界、教会。虽然神、世界、教会这个次序在某方面的情况之下可以讲得通了，比如神有时会借着世界的批驳变迁来对教会讲话，来改变教会，但是神、教会、世界这个次序乃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的教导，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发展的次序，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遵守，就是神、教会、世界。的确，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与他的教会来接触神以及我们思维的世界。而耶稣把这个大使命交托给教会，就证明神、教会、世界次序是对的。神的救赎恩典是要透过教会临到世界的。如果教会没有神尽责，没有向神尽责任，尽这个责任就是把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福音传给世界，教会就对不起这个世界。所以对教会来说，传福音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是不可不做的工作。我第四方面的偏差，他们认为今天我们最基本的问题乃是人性的关怀，所以他们献教的目的就是要献养耶稣那个完美的人性，而不再叫人归向神，让他们成为基督徒。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把世界人文化，而不是基督化。这人文化就是他们想以人的观念、人自由的那种的思想、个性的解放，来提倡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位的一种思想。而且他们把拯救这个词的含义都与圣经的含义完全不同。他们所说的拯救就是为世界争取荆棘平等，除灭荆棘的剥削，维护人类的尊严，除灭政治的弊端，为世界追求达到和平共存。在他们看来，任何与福音无关的好事善行都包括在他们所为的献教工作上。很明显呢，他们把世界上的事当作是教会应当做的事，而灵命的事情反而不管了。我第五方面他们偏差，他们认为时候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让这个世界来决定我们教会工作的内容和程序。他们也认为教会现今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工具，可只有这样，他们所强调的那观念沙龙就是和平太平才能够实现，这世界才成为一个天堂。这种的观念简直是把神、把世界带进我们教会里面来，玷污了我们的教会的圣洁，也忘记了主才是我们教会的头。教会只能够听从这位主耶稣来进行任何的施工。 总结来说，这种的新使命派的教会关怀可以说已经推向了那个极端，他们所传的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福音，他们所做的也逐渐会跑向解放神学的路线，就是以可能以武力来改革社会。我总结来说，小弟认为第二种的论点就是入世派的看法才是我们教会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社会关怀的路线，那就是教会有责任关怀教会社会，为社会求各样的福利，但是传福音还是我们最大最基本的使命。最后我再谈一谈，在这入世派里面他们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关于社会关怀与福音的关系。我第一种看法就是社会关怀为传福音的结果。 Robert Speer 他说，福音种子撒下之处就会使人们得着新生命，同时也因着他们的改变而使社会结构有了改变。而如此，我们推动人道主义只是传福音的结果，而不属于拆传的范畴里面。这样教基督徒的爱心并不是生硬的从外面加在传福音的工作上，而是发自我们内心自然的流露了。而第二种的看法就是社会关怀为传福音的桥梁。对这种的形式，试图的他评论说，这种的观念我们基督徒爱人的心就带着一种虚伪的意味，背后显而易见的动机勉强我们去参加这个社会关怀。那我就对他这个评论不很同意。不错的，如果我们帮助人，我们周济人是有条件一定要他信主的，或者施出一些的恩惠是要引诱他要逼他信主的，那么那这不的确不是一个神圣的爱。但如果我们帮助人周济人，虽然仍然希望他能信主，但是我们不施压力的而使他信主，我们只把福音介绍给他，由他自己做决定，那应该是没有带着虚假的爱。越注重人集中的需要，就是得救的问题，是有真正爱心的基督徒的表现。那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却不给他最需要的东西，只给他次要表面的东西，你能说你是真正的爱他吗？我们知道人的灵魂的得救是最重要的，是永恒的，肉身的好处只是暂时的，只是今生的。那么我们就因为爱他，我们才会焦急要他得救。我第三种的看法就是社会关怀与传福音为伙伴，这就是史都德他极力主张的一个论点。他认为传福音与社会关怀两者可能都是拆传的目的，也可能是拆传的途径。我在这三点的的看法当中，小弟就认为第一跟第二种的综合观点是能够接受的，就是社会关怀是传福音的途径，也是传福音的结果。今日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强调我们要主张全人的关怀，认为基督徒应该同时注重人的身体与灵魂上的需要。在这方面，在原则方面我相信是对的，但是他们有轻重的之分，也有先后的次序。我们必须要先注重人灵魂得救的问题，我们才能注重社会关怀工作。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那边说，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人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了， 正要怕他。我们如果明明知道这个社会关怀只能帮助人身体生活上的需要，而不能够帮助到灵魂的，这个不是我们最重要要做的，也不是我们教会最主要的使命。我在这里的补充就是到这里为止。
专题的同工们，你们在这个课题上跟刚才陈奕兴先生讲的有些什么样的补充没有？
我们要注意社会关怀与教会或者福音放在一起来研究啊，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课题，圣经没有这个课题的。把福音与社会关怀放在一起研究呢，我们研究它的根，100%是来自新神学派的。新神学派因为已经不相信天堂地狱了，他们呢就是希望建立地堂，把基督的爱改变这个社会，变成有爱心，那么这个地球政治社会都好了，就这就是地堂了。那么这个思想呢，当然就被福音派的人骂他，新神学派不得救。那新神学派的人又很生气，就骂福音派的人说：“你们很自私，一天到晚只是灵修得救，这个社会败坏了，你们都不关怀。”那就是因为新神学派的人骂福音派的人，福音派的人呢就再来重新思想，就感觉到真的。我们真的对社会没有什么关怀，尤其是拆船的工作，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开办学校了、医院了、孤儿院了等等，这个是很多宣教工作都认为这是对社会的贡献，那么以后传福音就方便的多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开始感觉到我们应该社会关怀了。那么这个社会关怀这样开始了之后呢，就在福音派里面呢变成好多的变化，这个变化到今天呢，那我们研究那个大和一运动啊，我们已经发现现在天主教、灵恩派、福音派、新神学派、东正教，他们之所以能够合在一起呢，当然有很多种的原因，明天后天的讲到我也会提到这一个。不过其中一个原因呢，或者说其中两个原因呢，其中两个原因就是以为福音的缘故大家合在一起，当然他们不理会到大家传的福音不大一样。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关怀，天主教认为一定要社会关怀，没有社会关怀就不是福音。但是在天主教的读子里面说认为的社会关怀呢，就是他要夺回他已经失去控制整个欧洲的政治权柄。天主教在历史上来到现在是最低层的了。我们可 可以说是那个大淫妇啊，被列国的君王冷落他，叫他赤身露体，来到这个地步了。那么天主教所谓的社会关怀呢，他是要在政治上夺回。那么我们看呢，最近好几个国家政变呢，就是因为天主教的参政的结果就很清楚了。新神学派 WCC 的社会关怀当然也很明显了，因为他们生存就是为这个，没有天堂地狱的。福音派的社会关怀呢，就认为传福音呢，不社会关怀那个福音没有效。那么灵恩派呢，也受福音派的影响，不过灵恩派也加上那个灵，既然呢天主教也讲方言啦，那么福音派现在也讲方言啦，东正教也讲方言啦，那新神学派呢，他们不讲方言，他们但是他们接纳有圣灵啊，他们既然是这样，他们就愿意合在一起了。最近福音派与天主教有一个联合的宣言，叫做 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那个宣言呢，我带来了交给王弟兄希望有人打字打得比较好看一点呢，才发给你们。这个宣言呢，轰动了北美洲那个英文的世界很厉害，我们华人的大部分的人还不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也翻译做中文呢，在你们的那个资料里面呢，叫做福音派被出卖了，这个推翻回应那个天主教与基督教的那个联合宣言，叫做福音派被出卖了。你们看第41页，你们会看到那个资料了。那么另外我这一次来呢，又带了一个卡，一个录音卡，那个录音带是专门 Other 的一个讲道，批评这一个福音派与天主教的联合的宣言。那根据这个专门 Other 的研究呢，那个联合的宣言呢的内容里面呢，他们说我们天主教基督教为什么要联合，有很详细的解释的。其中一段最长的，也就是这个联合宣言主要的目的最长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关怀，为做教育，为做同性恋的问题，为做宗教自由，为做基督徒参政，为做许许多多社会的教会对在社会里面的那个政治的参与等等，他们联合起来了。所以呢，研究这个社会关怀的根源呢，我们很担心这个根是毒根这个根是不好的根。不过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够完全拒绝社会关怀你不能够说反对开学校、开医院、开孤儿院，你不能够这样说了那我个人就认为呢，任何一种方式把社会关怀与福音拉上关系来讲都是不对的。新神学派就讲那个社会关怀就是福音不必传福音的社会关怀就够了，就没有福音的社会关怀。那么有一些人呢，就以为社会关怀就等于福音，新神学派是社会关怀大过福音。一些福音派的人就是社会关怀等于福音，等于福音。现在有很多教会是这样，请一个牧师，请一个社会工作者，两个一起在教会里面做工。我很反对这一点。他们看福音与这个社会关怀是同等， 啊，其实一点都不同吧。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社会关怀是传福音的一个 means、啊、一个桥梁或者一个目标或者一个途径都好。那么这个呢，他们又在哪里讨论，我这一个这一碗饭送给你吃，但是你要信耶稣的啊，这样威胁他，信耶稣的这个碗饭很不好吃啊。所以现在慢慢他们发展到啊，请你吃饭，不谈福音，脱离福音的社会关怀，对吧？所以你看他们这样谈的呢，把福音与社会关怀放在一起来研究了，怎么样研究都有问题，都有他的必定的。其实社会关怀、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社会关怀是根据我们的身份天然带来的。我们每个人有好多种的身份，比方说我是某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天然关怀我的公司。我是华人，我当然关怀华人啊，中国共产党啊，台湾啊，海外华人啊，同血统的中国文化，我当然关怀，因为我有华人的身份啊。那我是牧师，我是神的仆人，我当然关怀基督教。那以后我参加什么什么团体，我当然关怀那个团体的，因为我是那个团体的什么一份子。那现在我们每个基督徒呢，都有公民的身份，或者是一个社会的一份子。你在那个公民的身份里面呢，你天然要关怀那个社会，因为你是社会的一份子。那么因为我们有社会的一份子的身份呢，我们关怀社会这是天然的，不必讲到福音不福音了。不过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有基督教的原则去关怀社会，不参与那些污秽的事情就是了。不要把福音掺进去来研究社会关怀与福音的关系，这个两样你拉上去研究它的关系呢，就一方面不合理，第二方面呢产生很多很多 side effects 是不好。我举一个例子说，比方说我看见政府呢那个供应水啊，自来水供应的不好，那我就去抗议政府了。政府说你为什么要抗议啊，你是这里的公民吗？我说不是，我是从加拿大来的。你从加拿大来的为什么抗议我们国家的水的供应啊，这个不大对对不对？我是加拿大的公民，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事情呢，我来管呢，我来抗议，这个是很好笑的。同样我对政府说我抗议你们的水供应的不好，因为我是基督徒，那个更好笑。基督徒与这个水的供应有什么关系呢？这根本是两回事，对不对？所以呢，其实社会关怀就是社会关怀好了，好像你学校的事情就是你学校的事情好了嘛，你公司的事情就是你公司的事情好了嘛，你用上你公司的身份你就关怀你公司的事情。不过你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原则，犯罪的事情不参与啊，那个叫我们失去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立场了，我们不参与，我们参与就照圣经的那个原则给我们参与，那个就好了嘛。我们可以做总统做什么都可以啊，比方说孙中山先生他是一个革命家，好啊，我们没有人骂他的，他有国民的身份， 他认为清朝政府不好，发起来革命，这是好事情啊。但是孙中山先生并没有要求教会来支持他，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教会以教会的名义支持他的革命。宗教到哪个地方都是中立的，不参与政治。宗教如果渲染了政治的色彩呢，那就糟糕了啊。比方说你在共产党的国家里面，你说我们是教会，我们参与共产党，后来共产党倒了，国民党来了，你就死了。那个时候你死呢，不是为主的缘故，乃是为做你支持共产党的缘故啊。那以后你支持共产党国民党，我们是教会，我们基督徒支持国民党，后来国民党又倒了，共产党又来，你拜第二次要死啊。但是我们看教会历史呢，基督教从来不参与政治的，无论任何的国家从来不能够成功说基督教其实是一种的政治的策略，不能够这样，可他没有证据啊。我们永远说我们是中立的啊，永远说是中立的。王明道先生啊等等的那些在中国大陆的人被抓去，他们说对政府的事情我们100%顺服，但是与我们宗教冲突我们就不能顺服，我们也是为了信仰。那个王明道那篇文章是很出名的，世界出名，我们也是为了信仰这一篇文章很出名。所以共产党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够害他，因为他不是反对共产党啊，啊，无神主义他就反对了，因为你对抗的他的宗教了。但是对于政治来讲呢，他不参与。1992年、93年5次，那个广州的林县高弟兄被共产党抓去问话，问话，说他们犯法。林县高几次对他们说，根据宪法我们没有犯法，国家什么事情我们都支持，我们爱国，我们没有犯法啊，很硬的面对共产党。林宪高很清楚的好几次说，如果你们硬要我们啊做我们犯法呢，我们就宁愿顺道，为信仰的缘故。所以你看啊，在受逼迫的那些国家里面呢，基督徒永远不会参与政治，永远不会参与政治。在自由的国家里面呢，基督徒喊得很漂亮，说参与政治都是新神学派的人影响，天主教的人影响。那我补充啊，到这里啊，谢谢。
我们要是讲一下色观跟政治是不是类同，它有类同的地方，是不是有没有分别的地方？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试想一下个人的参与色观，不要说参与政治了哈，跟教会地方性的教会、独立性的教会、个别性的教会参与色观，或者自己在色观的参与的过程里面应该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我们可以做一点自我的反省。第三呢，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经济繁荣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一个体制，特别是在政府很富有，在社会关怀社会责任是不是应该落在地方教会的个别地方教会的肩头身上，我们应该怎么去看一个繁荣的一个国家跟一个落后第三世界很落后的国家的社观的关怀应该是怎么看。比如说新加坡是个很好典型的一个发达繁荣的国家，比如说很多在这个水深火热第三世界的国家，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吗？我只是问，但是我没有讲我的立场，不好意思。
我想啊，刚才朱牧师提那些问题是很大的问题了，是吧？我想我们大家可以去思想，但是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难 针对着刚才所提的问题，我们更深的讨论。刚才我们提到是关于社会关怀，我想基本上来说，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教会要特意的、蓄意的、计划性的去所谓进行社会关怀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说，圣经也讲究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在非基督徒当中，我们要有见证，我们行为上 的见证，还有我们要爱人等等，爱人如己的等等。我想这些呢，可以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说，其实圣经所讲的是讲到基督徒个人以个人的身份或者公民的以个人的身份或者公民的身份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所有人的工作地方，我们的见证，出于我们个人对于我们四位的人的关心、爱心或者爱神，我们生活的见证的一种表现。我想提起马太福音那边讲到做盐做官的，我想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提起这个当作是一种的工作跟策略。其实我想那边吴主官先生也讲起，那里所讲的是指基督徒的特性的表现，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官，也就是那是主耶稣说是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父神。我想如果讲的话是在这个层面里面，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公司里面看见一些人贫穷，我们帮助他，我们看见同事当中有人有病痛，我们去关怀他，我们的自己的社区里面有一些难处，我们觉得我们力量可以做得到，我们去解决帮助解决那个问题。然后像这些是基督徒在那个社会里面我们的见证，我们生活的见证。我想不是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单位来对于他所处的社会的某一些课题或者问题进行一些所谓的计划或者策略去解决的问题当作是一种的工作。我想我们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一类的这个根据了，也是说这样的教训所以我想讲到社会关怀呢，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词子，讲基督徒对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我们应有的怎么样的一个态度，那我想这个当然我们讲到说凡是跟信仰冲突的，纵然是所谓社会上需要，我们也不会参与，我们也不会跟其他的宗教的人所推动工作合作来做事情，我们也不会去做一些跟圣经原则相抵触的事情来表示我们的社会关怀，抵触社会的也是，例如用一些手段，用一些不诚实的事情，用一些斗争的手法。那我想像这样的事情不符合圣经教训的，我们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纵然是以个人的身份去做的话，我也不，例如说佛教在我们社区里面推行一个所谓社会关怀工作，我觉得社会关怀中我们参加，我想这个我们分明的信仰的缘故，我不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宁可以我自己本身身份。那很多人就说，那现在我想提出个论点来了。那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说我们需要表明是教会，表明是教会团体，表明是我们做的？我想当中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存在，那就是两个，一个消极方面就是我们在压力的情况底下，我们觉得有需要向这个社会有个交代。所以因此我们感觉到说，不但我要做，我让社会知道我做所以我以社会教会的名誉来表明来做，给别人知道说我们有做我想这个是一种心态，带有多少虚荣的心态在哪里。很多人说佛教做登大报纸社团做登大报纸，我们基督徒没有登报纸，因此我们基督徒没有名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也需要做，给人知道我们有名。那我想这个是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形，我想我们也有一个难处，就是说我们不要给人家感觉到说我们基督徒不关心，我们基督徒不参与，我们总觉得说我们在也要给别人知道我们基督徒很积极很爱社会因此我们做一些事情让人家可以知道是某某教会某某基督徒团体做的，来表示我们是积极的来参与这样的社会。但是我想这一些不要说跟圣经教训里面讲，我想在基督徒做事情的基本的属灵原则，我认为这个都不符合不要说是教会个人，我们在任何场合里做，我们这个是已经跟属灵的原则相抵触了。为了出名让人知道，为了表示一个东西我们做，我想这里面已经失去了就是做的事情基本的一些诚实跟诚恳的原则所以我想就算以个人本身参与社会关怀的话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很小心 刚刚说界限工作本身是不是跟信仰有抵触，这件事情跟基督徒属灵的原则是不是有抵触。那我看见报纸，他说或是说某个地方的宣传没看见，在马来西亚有一些基督徒团体合起来为做一个社团来拆音乐演奏会来筹款，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符合圣经原则的，我想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是非常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因为这个是相反的，两个都不符合。例如说我们现在需要我们请社团替我们捐钱，这个也是符合圣经原则的。我们为一个社团来开教会的来开演奏会的人来为社团开来筹款，这个也不符合圣经原则，因为这两个属于两个不同的东西。教会是神的国，神的殿，教会是个属灵的一个集体。那我想如果我们把自己这样来做的话，等于我们跟他们扯上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等于我们支持以教会支持这个社团，很明显的说支持这个社团在信仰上在各方事情上跟教会是互相抵触的。我们怎么能够做的是支持一个在信仰上跟教会抵触的东西，我想这个是很大的矛盾在那里头，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从这里提一下。不晓得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同工们或是说党支们对这方面有一些意见，或是说有一些的问题或者你要提起来，我们在这里可以请同工们提起来可以一些的解答。
黄弟兄刚才所讲的呢，又给我想起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假如我们呢在国家里面是一个国会的议员啊，这是好事情啊。那么国会的议会里面议员里面呢，可能有回教徒，有天主教徒，有佛教徒，有不信的人，那么这也没有问题啊，因为那个是国家的那个上议院的下议院啊，或者什么什么那个组织，那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表明我们教会参与这个，那就糟糕了。那里面的佛教也说我们佛教参与，那个回教说我们回教参与，结果就是宗教大包括一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参与社会的时候呢，比方说教会开办医院，开办学校，开办孤儿院，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的服务这个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不把它牵连到什么社会关怀与福音的研究去你一研究就有好像一个政治一个策略性的一个问题在里面了。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到哪里都开学校开医院，那个从来没有这个讨论在里面。服务社会就是服务社会的没有牵连在那个研究这个福音与这个服务社会的关系在那里呢，没有这个牵连。没有牵连呢，你说你接那个社会关怀这个大前提的时候，他们就来了你开医院是一个社会关怀，那批评政府的那个行政也是一个社会关怀，既然可以批评了，政府还是不顺从民意怎么样呢？我们去示威示威也是一个社会关怀，那么示威的还是不行怎么样呢？结果呢，可能就变成暴动了变成一种的武力的反抗了变成一种革命了一种政治性的革命了。一种政治性的革命呢再进行下去呢就可以流血一种战争了，那么这一个是一条路下去。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就是服务社会，我们就是做善事，就是做善事，我们不必把这一件事情拉回来社会关怀与福音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们不必谈到那一个，我们应该有智慧传福音是大前提，我们与那些人有一些服务，甚至他们受到这个服务 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这也是好事啊。但是作为一种的社会关怀的研究下去，以致啊研究那个福音的关系的时候呢，啊，往往就变成把那个社会关怀变成福音，或者呢来威胁他来信耶稣，或者呢甚至不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借着一个来引诱他，他就对基督教有一种好感了，就不知不觉接纳了基督教，这都是不好的结果。我想来到这里呢，可能大家会感觉到有点乱的，说不定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就要结束了，因为时间到了啊。我们请彭弟兄分享。
这样讲会不会清楚一点？
我想啊，讲到这个，好像保罗说，凡我所做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不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想这个呢，是一个大原则。其实我们基督徒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我们交个朋友也是这样，我们到个地方去做工去，就是使命感，然后在道上传福音，这个是完全没有错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把做社会关怀当作是啊，这个福音啊、传福音啊、福音啊一部分的教会事工的一部分啊，这个就会很混乱啊。这个是缺少的圣经这方面的教训的。啊，另外一方面讲到基督徒参政呢，或许我提一下，我个人认为，其实。教会里面如果基督徒参政，我们不能说他是犯罪了，不应该达到开除的地步。但是我觉得如果教会里面有基督徒参政，他就不适合于在教会人当职分了，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教会的做法，当作很重要的理由。因为我们教会不能够叫一个基督徒参加什么政党，不能说我们基督徒团契是支持人民行动党的，所有的信徒每一个都要投人民行动党，所以都要某一种党徒才可以参加人民行动党，基督徒及基督人团契，那这样子就没有内部问题。如果不然的话，那么好了，我们教会里面有个长老是支持人民行动党的，一个另外长老支持进步党，另外长老是什么工人党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教会里面说那很快了，教会讲台变成炮台了，是不是？那也很快了，变成整个教会的所有的活动变成 lobbying， 变成拉票了。那这个是教会变得很混，而且在教会里面变成彼此攻击了，所以变得很困难了，变成说有形无形的在彼此之间就彼此批评，彼此你支持我的党员，我代表你，支持我，你支持你的代表，教会就因着这些呢四分五裂了，这是一点。所以我们认为说基督徒参政虽然不是罪，但是基督徒如果要参政，他就是不能够在教会当中任何的职分，连主日学教员我都不让他做，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很难讲他是教员教主席，他是以那个正国会议员的身份教主席呢，还是主席教员教主席呢？那他所讲的话是国会议员的身份讲话呢，还是主席教员身份讲话呢？那么就很快。还有他在国会里面发表意见是代表主席教员，还是代表他国会议员呢？那么很多他政党他的政纲是代表他个人信仰，还是代表他政党的信仰呢？那就如果再拉下去的话，你就不得了了。而且我认为一个基督徒参政在新加坡在这个自由社会里面一定碰到很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参加了政党，那个政党的决定成为你个人的决定，你变成没有的决定。例如新加坡很多基督徒参政人民行动党成为国会的议员，但是新加坡政府是主张堕胎的，那你怎么说呢？新加坡政府是主张可以公开赌博的，只要政府批准就可以了，那你怎么对得起你的良心，你怎么信仰？那我想这个问题一碰到的时候，除非你马上辞掉，你不做，然后说绝大多数都没有辞，他们只说哦，这个不代表我的信仰，这个很矛盾的事情的。如果这个不代表信仰可以做得通的话呢，那么我想几乎什么都可以做了，我可以开赌馆，那不代表我的信仰，是不是？那我想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的。那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几乎变成完全没有原则。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说虽然我们说基督徒参政不能算是犯罪，但是我想如果基督徒参政以后，我就认为他这教会不应该担任任何职分，因为这里面有许多的冲突和矛盾在那里头，然后引起教会里面很多的分裂。我就看见这个事实，因为教会很多同一个教会里面有同样的信，在同一信徒在里面不同的政党，他们彼此就攻击得非常厉害。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教会里面，他有一个信徒参加一个政党，另外信徒参加一个政党，结果呢两边的信徒都开祷告会支持他那个国会议员来竞选。你看这边，我说神真很难做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都碰到的一个问题了。所以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有点离题，但讲社会关怀的，就是如果参政有社会关怀的话，我想这里面也是一个艰难的一个难处在这里头。我想基本上我们刚才讲到社会关怀的时候，这个陈玉新弟兄跟我们提起，那么我想如果从广义的社会关怀来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很自然的会关怀我们的社会，这个是没有错的，而且是基督徒的本分之一的，我们不但要爱神也是爱人。但是我想如果当作把基督徒社会关怀当作教会的策略，把它跟传福音的工作扯在一起，那我想这个就会 有一些难处。我曾经看见很多教，我看这个教会，他把教会的金钱的收入绝大多数的钱用在社会关怀上面，变成开布道会也没有钱，开培灵会没有钱，请传道人也没有钱，因为钱都拿去社会关怀了。那我想呢，这个是就是我们看见今天的矛盾的现象。
我很有兴趣的补充两点。第一呢，刚才玉元兄说的有些教会请传道人没钱了拿去社会关怀呢，这个可能要补充一下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常常自己在思想里面去征战的一个问题。在发展中的国家里面，我觉得社关是政府的责任，这个我们大家要重新的考虑，大部分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社关我们是必然自然的信仰的一个结果，不是我们出于作为一个目的手段的一个工具，不应该。我们看到彼得向每门的瘸子传福音的时候，他说面包都没有，金银我都没有，就是奉主的名叫他起来行动。那么至于基督徒个人参政这个课题，也是个非常难讲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参政的问题跟论证有一点的分别，参政的话是很个人性的，教会的立场不应该有任何的参与，这个神政教分离已经很清楚了，从我们福音信仰的教会不必多讲的。那个人性的问题，我觉得呢，在一个作为公民、作为人、作为基督徒的使命来讲呢，这是很主观跟主的关系，也可以属于一种呼召的范围，因为这是一种很高的学问，因为它的影响到民生、国家、人类的一个问题，这是个不简单谈的一个题目。但是人呢，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如果给人有这个责任、有呼召的时候，正像加尔文这样，在他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很特别的一个时候，他做了那个时代应该做的见证。那这个时候，谁哪一个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呼召、有这样的使命呢？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一个基督徒参政是有很多的困难，他要考虑的因素、考虑的条件，比加尔文实在难得多。
我要澄清一点，那我不是各离派，我也不是路士派或者这个什么
新死律派，
都不是。我乃是感觉到这个不应该把它放在与福音的关系里面研究。任何基督徒，你个人的身份，照着你的身份参与什么，完全100%支持你。好像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反对你公司什么，那是你身份的问题，100%支持你这样做，只是你不要犯罪就好了啊。比方说你在那个 Coca-Cola 的工厂里面做工程师，那是最好的啊。那么你在一个比方说什么建筑公司里面做工程师也是很好啊，你不要在香烟公司里面那就好了啊，那个是违反圣经的教训，对不对？你在哪个公司做什么，你在社会里面、在政治里面、在政府里面做什么都是好的，你有那个身份，请你不要带回来教会谈就好。我们呢在加拿大教会，新移民到了那一边很难找工作，结果呢很多人都找做地产经纪去，或者那个 life insurance 去了，这些经纪呢都回来抢生意你买那个保险呢，结果教会就变成市场了，这个很不应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妈他们说你们把教会变成贼窝啊，像耶稣基督洁净圣殿那个神一样。那结果呢，我就禁止他们任何一个人把你那个 insurance 的事情带回来，一点都不准在教会里面谈。你私下谈什么，你在家里面谈什么，你在外面谈什么，100%支持你， 请你不要带回来教会谈就好了。我的立场就是这样，基督徒应该不应该社会关怀？应该。你不必把基督徒那个信仰的立场，把教会的立场放进去。你做基督徒，你的信仰影响你的原，你办事的原则，不是影响你应该不应该参与那个事情。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我们基督徒样样都应该做的，你有那个身份，你就应该做那个事情，但是不要犯罪，也不要带回来把教会变成世俗化。
我顺便再补充一句，我们就结束了。我想今天我曾经跟一些基督徒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都能给我的印象就是，很多基督徒要看见教会社会关怀，来取代他自己本身对社会的责任，来满足他自己的良心。所以他觉得自己外面做付很大代价，他不甘愿，但是他要教会来参与，然后他说：“我们教会有做啊，你看我有做，那他自己就不用做了。”那我常常讲，刚刚相反，你自己要出钱去做，你那里去做好了。那你不要老教会来，只在教会里面来做。我想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思想上有这方面的偏差了。好了，我想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很多了，我们现在出去拍摊下，我们去喝个茶点。那我请陈奕兴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爱我们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机会在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也能够从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分享里面能够更深切的看到这个问题的一切真理。求求你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积极，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小心的进行，也求求你积极在我们心里面做指导的工作，在我们教会和个人，我们都能够实行神你要我们说的。我们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段的时间，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现在发